魏王曹丕，面南背北称帝了，这叫以为其父曹操之遗愿。曹操活着的时候不是自己就想当个周文王吗？好几十年他蛮有这个心思想称帝，但是当时诸侯割据没那条件，曹操只得呢把这个地位呢就让给他儿子做了。现在曹丕真的当了皇上了，曹丕这个当皇上是水到渠成啊，是他父亲曹操给他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，所以他很顺顺当当的继了魏王之后就称了帝了。曹丕这一称帝好不红火呀，他首先弑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，追尊他的父亲呢给个谥号啊，就是太祖武皇帝，然后呢迁都到洛阳，不愿意在许昌这儿了。那么到洛阳就这么就去了，洛阳得大兴土木啊，修盖皇宫。他紧着这么一折腾，您想想那探报能不知道吗？首先探报报进了西蜀，刘备就得到这个消息了。刘备一听说曹丕称帝了，他放声大哭。他哭什么呀？他哭的不是曹丕称帝，哭的是汉献帝，哭的是汉室江山。曹丕这一篡位称帝，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了，那么这汉朝不就算完了吗？作为自己刘备刘玄德来说，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，那么他肩负有使命啊，刘家的天下完了，他能不哭吗？再说呢，探报报的这些事儿他都信，只有一样他不信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说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，说找了个地方去享清福去。刘备一听哪有这事儿，甭问，明着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，实际呀、啊、献帝已经被曹丕给杀害了。他哭这个，当时汉中王刘备就传令文武百官呢尽皆挂孝，遥祭汉献帝，那么追尊汉献帝为孝敏皇帝。刘备就认为啊汉献帝死了，追尊谥号为孝敏皇帝。刘备祭奠完了汉献帝之后，他由于过度的伤悲，这病刚好一点儿又犯了。文武百官呐、啊、是愁容满面，众文武都来找孔明来了，找军师诸葛亮商量，说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曹丕已经称帝了，把汉献帝也给贬了，看来这汉室江山就完了，现在天下无主了，主公身体又这么不好，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军师您得想个办法呀。众文武的来意诸葛亮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意思呢是想劝进刘备啊当皇上继承汉统。诸葛亮一说，众文武频频点头，军师您算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了，我们就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您得领着我们呢去面见主公劝说一番，不劝这事儿准不行。即便是啊刘备有这心思，那么也得有个台阶啊。诸葛亮率领着众文武来到了刘备的面前，他就把这众文武的想法以及自己怎么想的劝说刘备，您应该立刻称帝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呢、啊、您得当皇上。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他瞅着诸葛亮皱着眉摇了摇头，我说列公啊， 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？不应该来劝我呀。卿等这一番苦劝，这不是要让我刘备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吗？哎，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，主公，您说错了。现在曹丕篡汉自立，那么大王您呢，乃汉室苗裔，那就是说您是正了八经的、名正言顺的汉室亲族。您是刘家的人呢，是理应当继统以延汉嗣。刘备听到这儿，把脸色沉下来了。嗨，先生，主公啊，我刘备怎么也不能效仿曹丕，你让我难道说要做一个篡位的逆贼吗？说到这会儿站起来，一转身进了后宫了。哎呦，把诸葛亮和众文武都给晾在这儿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暂时先回去吧。没过两天，诸葛亮领着众文武又来了。干嘛呀？继续劝进呢、啊、还得劝刘备当皇帝。这回诸葛亮把两位说客摆在前边了。这两位说客是谁？太傅许靖、光禄大夫乔州啊。诸葛亮嘱咐这二位了，这回咱们仨人一块儿劝。见了刘备十碗礼之后，又是这套话呀，还是劝刘备当皇帝。这回啊，许靖先说：“大王，今日献帝天子已被曹丕所弑啊，汉献帝啊让曹丕给杀了。诸上您要是不立刻即皇位，兴师讨逆，不得为忠义呀、啊，您就撑不起是一位忠义之主了。况且呢，今天下无不与主上为君，为孝悯皇帝血恨，您要是不听我等相劝，那是大失民望。”刘备皱起眉头看了看大伙，嗨，列位爱卿，故虽然是景帝之孙，并未有德泽以不于民，今一旦自立为帝，与篡窃何异呀？我虽然是景帝玄孙，中山靖王之后，可是我没有多大的德行，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。今天我自立为皇帝呀，我看我也跟曹丕差不多了，也是个篡位，不能这么做。刘备是执意不肯，说什么也不行。大家苦劝了大半天，又大失所望了，只得呢向主公刘备告辞，各回各府。这回回去谁也不来了，刘备觉得挺踏实。过了好几天，一人都没来。刘备想，怎么都不来了？他一打听啊，哎呦，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军师诸葛亮病了。把刘备吓一跳，军师怎么病了？哎呀，我要亲自去探视。说完了之后，换了换衣服，坐着车就奔军师府来了。来到了诸葛亮的府中，一问果然病了，在床上躺着呢。刘备赶忙来到了诸葛亮的床前。诸葛亮啊，要起来给刘备施礼，让他给拦住了。哎呀，军师不必多礼了，你看看几天没见，军师怎么病了呢？说着话，刘备就端详诸葛亮这脸色。刘备还有点纳闷，怎么呢？他觉得呀，军师诸葛亮这脸色呀跟平常一样，而且这两天嘛面线红润，红光满面的，不像有病的样。刘备这一问，诸葛亮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臣忧心如焚，命不久矣。我现在呀，忧虑过度了，恐怕活不长了。”把刘备吓得一哆嗦：“哎呀，军师何出此言呢？什么事儿把您给忧思的这样呢？” 刘备这一问，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，不言语了。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，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。主公啊，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，相随至今，言听计从啊。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，不负臣素昔之言呐、啊。目今曹丕篡位，汉祀江南，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，灭魏兴刘，共图功名。不想大王执意不肯，众官皆有怨心，不久必听三议。您呐、啊，辜负了我们这片心了。劝您当皇帝，您不当。现在大伙心都散了，要怎么办呢？嘿，过不了多长的时间，大伙就要散伙了。主公啊，若文武皆散，无魏来攻，两川难保，臣安得不忧乎？说真到了散伙那天呢、啊，人家曹丕和孙权全来打咱们西川来了，那时候咱西川就完了。您想想，我能不忧虑吗？哎呀，刘备听着这会儿苦笑了一声：“军师啊，我并不是推脱，我是唯恐天下议论哦。”这说明啊，刘备也早有心思要当皇帝。一言道出了他的心思：我不是不想当这皇帝，可是我真的要坐下，天下人就不议论我了吗？曹丕是这么个结果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闹了一个篡逆之名，我怎么能跟他一样？哎，诸葛亮听着摇摇头：主公，圣人云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今大王名正言顺，有何可议？岂不闻天与佛取，反受其咎？您和曹丕完全不一样，您这是名正言顺，您做皇帝是天命，谁也说不出别的来。可是呢，天命授予您当皇帝，您反倒不当，那可是咎由自取，您自己找的啦。哦，刘备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寻思片刻。哎，这么办吧，军师，等您病好之后，我再继承汉统不行吗？就是说您病好了，我再当皇帝行不行啊？孔明听到这样，腾的一下由床上蹦起来了，把刘备吓一跳。这什么病啊？这怎么这么精神呢？只见诸葛亮下的床来呀、啊，用手一磕这屏风，当当当磕了三下，呼啦一下子，这屏风后边出来好几十人。刘备一瞧，呦呵呦呵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这么多人全在屏风后边那藏着呢，嘿，大气儿都没出，真稳当，真消停，够隐秘的呀。这些文武呼啦一跪一大片呢、啊，众文武拜伏于地。刘备一看，好嘛，重要人物全在这儿呢，都是谁呀？由太傅许靖、安汉将军糜竺、青衣侯项羽、阳泉侯刘豹、别驾照做至中杨洪、一曹杜琼、从事张爽、太常卿赖公、光禄卿黄权、祭酒合宗、学士尹默、司业乔州大司马殷纯、偏将军张一、少府王某、昭文博士一级、从事郎秦密。哎呦，感情全在这儿呢。嗨，刘备赶忙摆摆手：列公赶快请起吧，卿等这是献孤于不义呀，你们迫使的我非这么做不可，这叫我可怎么办？众文武都笑了：恭贺主公啊。有人就出主意，咱们也得修这么一座台，当然不能叫寿善台了，没人向刘备交付喜寿啊，那也得有个名啊。 有能人给出了个主意，干脆叫星汉台得了。大家一听，好响亮的名字。宅吉日，刘备就在西川成都称帝了。你看看，曹丕称帝呀、啊，在公元220年十月。刘备称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公元221年四月，合着前后啊，差不了半年。刘备登基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呀、啊！大礼已毕，就改元张武元年，立王妃吴氏为皇后，长子刘禅封为太子，封次子刘永为鲁王，三子刘礼为梁王，拜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，大小官员一一升赏，然后就大赦天下，两川军民无不欢悦，把老百姓高兴坏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汉朝有人继承大统了。第二天，刘备设早朝，大聚文武，文武参拜已毕，分班而立啊。刘备看了看众文武，点了点头，列位爱卿，朕了啊。这朕是谁呀、啊、就称他自己呢，原来不是称备吗？现在地位变了，当了皇帝了，那不能再称备了，就得是朕。这位置一变呢、啊、说话感情那味儿就得跟着变，要不然就不像皇上了。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，视同生死啊！不幸我家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，此仇到现在没报啊！如果此仇不报，我就负了这个桃园之盟。朕欲起倾国之兵，攻伐东吴，生擒逆贼，以雪此恨。刘备啊，要举倾国之兵到东吴为关羽报仇，复夺荆州。刚说完这番话，只听在武将之中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：万岁，万万使不得啊。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呢、啊、有一员武将出班十里，臣赵云参拜。哎呀呀，刘备摇了摇头啊，怎么了？他万也没想到今天拦阻他的会是子龙将军。刘备这时候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，他心想，子龙四弟，别人能出来阻拦，你也不能这么做呀，我听听赵云要说些什么吧。啊，赵爱卿，你因何拦阻？万岁，这兵发不得呀！如今国贼乃曹操，并非孙权。今曹丕篡汉，神人共怒，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讨凶逆，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。若舍魏以伐吴，兵势一交，岂能骤解？愿陛下察之。呵，赵云将军这番话真是金石之言，掷地有声啊，说的两边的文武啊是点头称赞。赵云将军这话说的太好了，哎呦，大家钦佩呀、啊，钦佩赵云。有好多人不由自主的在袍袖之中挑起了大指，难得这位上将军呢、啊、文武全才，是有勇有谋啊。不用说原来跟随刘备进川的这些老臣了，就是说原有西川的这些位，光听赵云这名字没见过这个人的，都很称赞赵云，但不知道此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，多大的才学。今儿个听这一说呀， 全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赵云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呀发自内心的劝说刘备，这个兵不能发，不能发兵取东吴，复夺荆州，为关羽报仇啊。为什么呢？赵云说这个国贼是曹操，不是孙权。如果我们要灭掉了曹魏，那么孙权呢自然就会降服了。现在曹操虽然死了，可是曹丕呢篡汉称帝了，我们应当利用人们对曹丕篡汉称帝这个不满的情绪，早日出兵占据关中，控制黄河和渭水上游一带，讨伐匈奴呀。那么一来呢，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就会裹粮策马的来迎接您，因此啊，您不应该把曹魏搁在一边不管，先和孙权去作战。咱们要和江东一交战，这个战争打起来一时解决不了，那就是说难分胜负，就将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。主公您要好好想一想，赵云这话说的是头头是道，可现在刘备呢，他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，因为现在刘备下定决心要为关羽报仇，全桃园之役，复夺荆州。他听了赵云这番话，刘备把头摇了摇，暗暗叹了口气，还是那个意思，四弟呀、啊，谁都能劝我，你不应该。你我是一起患过难的人，你不知道桃园刘关张兄弟三人是怎么回事吗？这仨人是一体呀、啊、就是整个一个身子，谁也分割不开谁。四弟，子龙，赵爱卿。刘备也不知道管赵云叫什么好了，说着话眼泪都下来了。孙权害了朕的二弟云长，又加之副使人糜芳、潘璋、马忠都跟我有切齿之仇啊，我食其肉灭其族都难解胸头之恨，卿何必阻拦呢？你不该拦挡。赵云这么一听，想上拱手，陛下，汉贼之仇公也，兄弟之仇私也，愿陛下以天下为重。哎呀，赵云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，说万岁你可得好好想想啊，您要是举兵伐魏，您这是公事儿，就为了给您二弟关云长报仇啊，那是私事儿，您应该想想您的天下，想想您的霸业。刘备摆了摆手，子龙，列位爱卿，朕今日不为二弟报仇，总有万里江山，何足为贵？啪，把袖子这么一掸，这什么意思？谁也不要再进谏了，都不要说了，就是说我谁的话也不听了。我要不给我二弟关羽报仇，就是把这万里江山给了我，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。赵云只得叩首十里，站起来归班。没什么可说的，众文武都不言语了。为什么？大将赵云、赵子龙一番苦劝，陛下都听不进去，我们还说什么呀？说什么也等于没说呀。当时刘备传旨啊，派使臣往武溪借番兵五万来策应我们，再一方面他派使臣奔往阆中干嘛呀？升迁张飞为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封西乡侯，建阆中牧，让使臣是赍书前往哦，飞奔阆中。 现在阆中的张飞、张翼德三将军干什么？哎呦，三将军自己都要把自己折磨死了。自从他听说二哥关羽被害之后，这张飞是整天哭嚎啊，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站在这山岗子上，就望着这麦城的方向，顿足捶胸的这么哭，也不吃饭，也不喝酒，也不睡觉，就天天站在山头上哭。您说这谁受得了？大家劝呐，他听不进去呀。后来看实在不吃饭不行了，怎么办？喝点酒浇浇愁吧。哎呦，不喝这酒还好，喝完了哭得更厉害了，简直把眼泪都哭红了。近来张飞脾气十分暴躁，他这一天到晚是没事就哭，哭完了就喝，喝完了接着哭，完了就打他手下的这些士卒，有的被他活活打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了，把他手下的那些军校给吓得天天是战战兢兢，不寒而栗啊！就听张飞一咳嗽，简直都能吓趴下。为什么？这睁开眼睛，不知道这一天谁能被打死？因为张飞将军想念二哥呀，哭出血泪来。血泪染了袍巾，你说他哭成个什么样吧？今天使臣到阆中来传旨来了，张飞稍微痛快了一点，痛快什么？知道大哥在成都继承汉统，登基坐殿了，称了帝了，早就应该称帝，所以今儿个张飞将军稍微痛快这么一点，他亲自出来接这位使臣。这一见面，使臣差点由马上掉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吓得，哎呦，这才多少日子没见呢，三将军怎么这样啊？原来那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呢，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啊，说悬了，他掉镖能掉了30斤，那脸上光显那俩眼睛啊，原来不是爆头火眼吗？大眼睛，现在的眼睛更大了，两腮都塌进去了。本来三将军长得黑呀，现在还挂了一层灰，满面黑灰色，这人不像样子了。这使臣心里很难过呀。把这诏书宣读完了之后，张飞是摆酒款待使臣，喝着酒，他首先就问我说：“先生啊，陛下说没说给我二哥关羽报仇这事儿？”哎呦，这使臣就怕三将军提这档子事儿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说瞎话？不会说瞎话。说实话，他要火了怎么办呢？使臣想了想，火了也得说实话呀。他就把这全部经过都说了。张飞听完之后，怒吼一声，拔剑而起，咔嚓一下，一剑把桌子就给劈两半了。他伸手拉起使臣，走，随我去成都面见陛下，我愿讨令做先锋，是兵发江东。